就要准备收拾行李要回家哈。那么这一堂课呢也是比较具体比较实际的一堂课，所以我想我们就尽量让后面这个从洗手间出来的人赶快回到位置上。受这个许基康长老的吩咐，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因为有弟兄姊妹很想，也自己能够有一个我们的做的这个 VCD， 不是 DVD 哈，是以前因为我们这个完全是为中国大陆的教会预备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呢，他们 DVD 的这个 player 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全是用 VCD。那么如果有人要的话呢，请你们就到书房去问他们，也许就登记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尽量能够寄给各位哈。那么但是因为这个是非卖品哈，有很多人问我是多少钱哈，我们不收钱的哈。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有负担，你要奉献，我就会奉献给替我做这一个袋子的那个单位啊，那么施美拿上。那么说施美拿影视中心还是影音中心，那么他们就是凭信心的，所以呢我就想我们也没有版权哈，特别是拿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呢，你们要在里面翻译啊什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在国外呢就比较不好，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为中这个大陆预备的哈。既然大家慢慢进来哈，今天我看到神主元弟兄他们夫妇坐在这里哈，心里面非常感触很深哈，因为1977年，当我们全家这个刚刚到这个 Boston 来上任的时候，我的同工就提醒我，你不能休息，你那么远哈，从台湾过来哈，现在有一个人一定要去看他，他叫赖伯母啊，叫赖伯母。那赖伯母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心脏有病，所以说很严重。可能你今天不去看，明天他就不在了哈。结果是我们第一个去看的就是赖伯母，到他家去看他，结果没有想到这赖伯母今天还在，三十几年，你看上帝多奇妙哈，这赖伯母真奇妙。你现在如果到 Lexington 教会去，你就看到这个一个非常老，已经9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么他当年的时候，他住进老人公寓哈，大家叫他赖小妹，因为他是在中间最年轻的。现在他还在，而且很忠心的啊，在为许许多多的传道人祷告。那么看完了他那个家以后呢，他们就说：“哎，李牧师，你要到医院去，因为我们教会最近有个喜事，有一个家庭呢，刚刚生了他们的老大啊。”后来这个我就问他，后来我们就去看。后来看了又看那个 baby， 我就问 baby 叫什么名字，英文名叫 Andrew 对不对 Andrew， 所以我说哎，感谢主哈，第一个看的是 A 开头的哈，我不知道要看到 W 不知道看多少个小孩哈，第一个还叫 Andrew，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樊曼文那个时候生了他的老大，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Andrew 今年几岁，所以1977年到现在36岁了，你看看，所以那个时候去医院看他现在已经36岁，而36岁再加一年37岁，就是我跟师母到 Boston 来的那个年龄。所以你看看哈，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哈。那么在马太福音19章跟马太福音20章这两章圣经的最后都有一句话，说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那请大家回去看这两节圣经哈，次序不一样。19章是讲在后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20章是反过来，先讲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所以这个先后次序的倒装，那么有它特别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提醒我们后浪推前浪，但是当前浪变成后浪的时候，我们这些老人还要努力的 再变成前浪，然后在前浪后浪的循环里面，教会就往前走。那今天很可惜的，就是前浪推后浪推前浪的时候，这前浪就被淘汰掉了。所以我想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章这两句话的前后的倒置啊，倒放里面有它特别的提醒啊，特别的提醒。那么就想到我在七十岁过生日的时候，突然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思想。我们知道哈，这个护照啊，我们每一个人的 passport， 那么都有一个 expiration date， 有没有？有一个这个有效期。那驾照也是一样，有有效期。你的驾照，你到时候你一定要再重新，再去申请，或者是再去这个去拿一个新的护照，新的驾照。那么同样的，那个 credit card 也是一样哈，它一定有一个 expiration date， 有一个有效期。那么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你把它拿出来看，你去买橘子水，你一定要看看后面它的这个有效期是什么。过了期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甚至有的时候有毒哈，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最糟糕就是药品。如果你去买药的时候，你买了过期的药的话，那个一定是真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所以七十岁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哎，我说请你在我身上查查看，我后面有没有一个标签哈，我的 expiration date 是什么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有一个 expiration date 的一个标志。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做工，但是可能我们已经失效了。很多时候我们还站在一个侍奉的岗位上，但是可能我们已经完全已经没有那个功用。我这次来本来很想看到陈景吾牧师，因为陈景吾牧师在很多方面给我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经一些对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很想念他了。有一次我跟他谈起来，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被神大材小用还是小材大用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李牧师，你跑到台北去，跑到山上去，对着那些少数民族啊，他觉得是大材小用啊，他觉得你应该在 Boston， 你应该在 Lexington， 你在这里讲到，你在这里带一个教会，多有策略性，多有影响力。我们就在讲到大材小用、小材大用的事情。后来讲了半天，后来突然我就问陈景吾牧师，我说：“那你想，你自己觉得你是大材小用还是小材大用？”你知道陈景吾牧师很幽默哈，他看看我，他说：“李牧师，我也不是被神大材小用，也不是被神小材大用，我是被神废物利用哈。”那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这件事情。但是不管你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废物利用，这三个四个字的字呢，都有一个字是相同的，叫用，对不对？我姓李哈，我们的李传道也姓李哈，刚才李唱的也姓李哈。我们李家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诗人叫李白，对不对？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天生我材。我常常把这句话把它改了，我说天生我材被神用哈，真是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他所用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后面的那个 expiration date 是什么。可能我们已经老早已经被耗尽了，已经没有用了。但愿我们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让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成为他能够和他用的一个器皿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今天最后一堂哈，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我自己发明的哈。我们知道这个。曾经有人跟孔夫子说，要三思而后行哈，但是孔夫子并不赞成三思哈，他说再思就够了，不需要三思。有的时候你三思，有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哈，你就变成优柔寡断什么。你如果去读论语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的故事。有人跑到孔子的面前说啊，我要三思而后行啊，就孔子说再思就够了哈。所以呢，这三思而后行影响我很深哈。所以我就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把我这些年来在说话这一方面的学习整理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跟大家谈一下。 我的题目叫做事思而后言，事思而后言。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负担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发现我们结婚50年，到了现在年龄70几岁，我觉得我们有一样东西怎么学都学得不是很理想，就是说话，就是说话。所以过去的10几年，我有很多机会在很多神学院里面去讲道，到神学院里面去讲课。我常常就跟神学院的院长或者神学院的教务主任或者神学院的同工，就跟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挑战。我说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不管3年，不管5年，不管10年，你们训练一个传道人，你们是帮助他让他学习做传道人，但是你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样让他们学习做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机会念书，有很多的装备，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知识，学了很多很多的技巧，学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神的工厂上，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人际关系出问题这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和症结和关键是在哪里？是在说话。所以我也常常说，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教了很多神学生讲道法，但是我们很少听见在神学院里面教神学生讲话法。你说讲话重要吗？讲话非常重要。当我们看一个小孩，我们说七坐八爬九发芽，在台湾话讲七嘴八舌高发芽，就是说讲到台湾人他们常常这样讲。那接下去就是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就很兴奋看见我们的孩子会说话，对不对？然后慢慢长大，说了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教他们的礼貌是让他们学合适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带着我常常看见有人带了他的孩子来看我们哈，第一句话就说，哎，小宝叫人，对不对？他一定会，你一定要叫他叫人，他看着哦爷爷好或者奶奶好哈。那有些调皮的孩子呢，就是说爸爸妈妈说叫人，他举个躬，他说人，因为你知道我叫人嘛，都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这些孩子讲话，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机，但是为什么一个属灵的婴孩？为什么一个属灵的出生的一个婴孩或者一个刚刚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教他说话？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教人说话，没有好好的照着神的话圣经上去教他说话，所以他话呢有的时候就说的不合适。很多很多教会的问题都是从说话不小心带出来的。所以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主的面前，夫妇之间的谈话，你知道你对外面的人讲话常常都很有礼貌，但是回到家跟太太跟丈夫讲话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说一定要把这个讲话讲得很合适哈。因为已经夫妻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夫妻就要变成这样？所以我在 Lexington 教会18年啊，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那里啊，一天到晚就这样，李牧师啊是个标准的丈夫了等等哈，说每一次只要上车我一定替师母开车门哈，好像这个小动作我自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竟然把大家听成好像一个很奇怪的新闻一样哈。我就说为什么夫妻之间那个基本的礼数不见了？为什么夫妻之间彼此的那种尊重不见了？好像当然我们如果太过分的好像认真又好像不够亲，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理和亲的中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走到一个极端哈，有的时候我们太理多人不怪就觉得很怪，有的时候我们太不理的时候呢，又变成不小心之间就会让对方受到一些伤害。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夫妻之间呢，所以我们慢慢就培育出这个事思而后言的这样一个题目。你看圣经里面箴言是一个很出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31章，你单单把讲话的一些提醒的经文把它找出来，你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箴言里面一些非常宝贵的教我们要怎么讲话，要讲什么样的话。所以我相信我这一讲大家就能够懂哈，大家就明白，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时候 讲话是圣经里面就已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讲话，要讲什么话。那到了新约呢，这更有意思。我们看以弗所书，一共六章。以弗所书是很清楚教导我们什么叫教会，是讲教会真理的一卷书，分成六章，前面三章后面三章很明显的分成两个段落，前面三章是讲理论，后面三章是讲实践，前面三章是讲神学，后面三章是讲生活。所以呢，在这个理论和这个实践，或者客观的道理跟主观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题目主题就是讲到教会的真理。当我们读到他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实践那个部分里面，特别多讲到讲话，特别多讲到讲话。所以今天说话是一个艺术，说话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一个艺术，也因为我们说话说的不合适，就带来今天许许多多紧张的一种状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今天在讲这一方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带着很重的负担。当然沟通绝对不是单单讲话这一方面的责任，沟通需要两方面，是一个双行道，一方面是表达，一方面是接受，一方面是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心意讲出来，另外一方面你怎么样听，怎么样接受，怎么样解读，怎么样去领受。所以这一定是两方面。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只跟大家就提到这个讲话。让我再多讲一点点圣经上面的这个例子哈。保罗跟提摩太，因为他知道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有很多年轻人需要提醒的地方。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可爱，很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可以骄傲的一些年轻人哈。我们看见他们演戏也好，看见他们带领我们聚会也好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教他们怎么样能够在讲话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就有这样的心，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记得这一节圣经吗？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做信徒的榜样，对不对？你年轻，但你还是可以成为榜样，你年轻，你还是可以成为老人家的一个提醒。那么在哪几方面做榜样，这里面就有讲究。保罗在提这几样东西的时候，前后都有他特别的次序在。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会背吗？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第一件事情不是清洁，年轻人应该讲清洁，对不对？因为年轻人常常有很多污秽的思想，很多污秽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保罗这个提摩太他看重清洁，他是把清洁放在最后。信心很重要，但是他没有放在第一。爱心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保罗没有放在第一。保罗放在第一个东西是什么？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每一次我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斗胆的把这件事情改一改哈，当然圣经不能随便改，但是我相信上帝能够了解我改的用心是好的。我怎么改呢？我常常对我们两个人说，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老，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有的时候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讲话就更不小心，有的时候年纪大了就开始发号施令，有的时候年纪大了就常常会说我所走的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长，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大米饭还要多，就那种老气横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老也需要常常提醒这句话，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那么另外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记不记得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去，看见天使天君在那里歌唱，他就哎呀听见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说祸哉， 他说 我很糟糕，我有祸了。然后他说为什么祸呢？为什么有祸呢？到了第八节，神说有谁可以为我去，谁能够我可以差遣谁，谁可能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可见那段圣经是上帝在以赛亚的身上要赋予他一个很大的托付，一个很大的工作，很大的一个使命，所以要他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在前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不圣洁的人，我是个肮脏的人，我这个器皿是有问题的人，我不成为圣洁，我就不能被主用，不能合乎主用。那我这个不圣洁是在哪里不圣洁呢？我们常常说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都晓得哈，三样东西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个东西就是金钱，一个就是这个权柄，一个就是性、财、名，这三样东西是相当相当严重的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东西。所以一个人要被主用，要在这三方面求主圣洁，对不对？求主圣洁我们，对不对？对。但是很奇怪，以赛亚不是说哎呀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太骄傲，我太爱你，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在许多道德的事情上面我不够标准。他不是说我这个人是不圣洁，因为我在钱财上面不诚实，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以赛亚在那里不能够被主差遣，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因为他资格不够，因为他条件不够，因为他里面有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嘴唇不洁。你讲话讲错话，讲话讲不洁的话，不是我们常有的毛病吗？但是竟然上帝要用以赛亚，就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他在神的面前对付的是口舌。所以我想我后面可以不要讲了，其实那事实是什么可以不要讲，单单这个 introduction， 单单这个引言，我就盼望能够引起弟兄姊妹们对讲话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去对付，去学习，去检讨，去反省。雅各书啊，保罗是讲因信称义，雅各是讲信心以后的行为的见证。而在雅各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讲到讲话的事情。我们很快哈，因为时间是很宝贵哈，我们应该到12点是不是？所以还有25分钟，我很快的把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再一起分享一下。有很多东西我就跳过去了哈。因为我们这是讲家庭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整理这个家庭的专辑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婚的问题。当我去问，当我去分析，当我去整理，当我去检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华人的当中，离婚的几个重要的原因或者几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沟通的困难。第二个呢，就是个性的差距。第三个呢，是第三者的介入。每一个我都没有时间解释，我只是点到为止哈，请大家回去，如果你能够写下来，或者说你如果拿到我们大会给你的这个 PowerPoint。第四个呢，是性生活的不调。第五个呢，是经济的压力。第六个呢，是行动的粗暴。大概你今天想一想看看，或者是我们自己过去在婚姻失败的这一个重新检讨、重新思想的里面，当我们反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常落在这几点方面的一点？如果你的理由是这个之外的，请你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些收集上的资料能够帮助许许多多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的一些正在婚姻紧张或者破裂的边缘的一些人，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呢，在这几点呢，我也是常常发现，不只是许多弟兄姊妹的这个背景哈， 也实在看见，今天我们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都是落在这些的这些的可能的一些原因的里面哈。所以呢，我想，在主的面前，我没有时间把这个一项一项很细的跟大家谈哈。那么就讲到回头来讲到讲话，这里一段话呢是在世界日报，不是我抄来的哈，是这个焦元廉牧师有一次在他一篇信息里面，他把他这个整理出来的哈。那么这是在世界日报一个作者叫严友梅他所写的哈。他说，上帝创造人类真是奇妙的设计，我们有两只耳朵只管一件事，就是听，我们有两只眼睛只管一件事，就是看，我们有两个鼻孔也只有一件事，就是呼吸，可是嘴巴只有一张，它可比谁都忙，要吃饭，要说话，要唱歌，还要吵架。嘴巴管的事情之多，超过耳朵眼睛鼻子好几倍，按道理至少给我们四张嘴巴才能够应付，可是嘴巴不止一张，舌头外面还有牙齿，牙齿外面还有嘴唇，重重遮挡，弄得无论是吃说唱吵都要劳师动众的一起活动才能发生功效，嘴巴真是可怜了。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哈，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哈，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过我们的嘴巴多疲倦，我们的嘴巴多累，我们的嘴巴多重要。我们可以一句话可以把一件事情建立起来，我们可以一句话把所有的东西给拆毁。所以真是今天话讲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四思是哪四思呢？第一个呢，求主让我们记得四思而后，第一个让我们注意到是内容啊。我想我就不看那个，因为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就听了，我来讲哈，我把它停掉，因为常常会有一些打岔。讲到内容的时候呢，有两样事情请大家记得。第一个呢，要有准确的内容。第二个，要有准确的用词的内容。讲话是有讲究的。每一次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夸张 ,exaggerate。这 exaggeration 呢，是许许多多讲话为了要 impress people, 为了要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就常常会怎么样，会加一点油添一点醋，对不对啊？我原来是三分坏的，但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多坏，上帝怎么改变我，我把它讲成七分坏，有没有这种情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尤其是我们传道人哈，在台上讲一些故事，讲一些见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夸张，会夸大。所以很多时候讲话要很小心啊。以前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昨天去钓鱼，钓了那么大的一条鱼啊，请你看我的右手哈，看我的右手，我钓了那么大的一条鱼，其实那鱼是这样大，但是他为了让人家有印象，钓了那么大的鱼，这常常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很容易 exaggerate, 这是讲话内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夸张，我们的那个内容不够准确，但是用词也很重要。当我们讲到内容的时候，譬如说我问你，今天你太太怎么没有来？哦，她是不幸的。我们有没有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你今天丈夫怎么没有来？她是不幸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说她是不幸的？我们为什么不把话讲得准确一点？我们口不择言，我们好好择言而说话。我们不要说她不幸，我们说我丈夫还没有信。同样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如果我是你丈夫，我听见你这样讲说，我丈夫是不信的，我就不信给你看，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听见我的妻子说，他是还没有信，我心里面听了说，我太太对我还有一点盼望，因为我还没有信，跟不信这是两个一样的情况，但是完全让人家听起来或者表达出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们教会，波士顿教会，Lexington 教会，我想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 认识陈约翰牧师。陈约翰牧师呢，他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一直有病，但是后来到两三岁的时候，后来就因为病很重，或就去世了。这在那两三年一直进出医院，进出医院，进出医院。我记得那段时间，他的这个叫陈玉哈，他的儿子叫陈玉，现在也就葬在那个 Lexington 的那个墓地。那他进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我去医院看他。有一天呢，我就实在不晓得昨天那么紧急哈，今天怎么样，我就打电话给陈约翰牧师，我说玉儿怎么样？他用非常平淡的声音告诉我说，回家了，回家了。当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他这个回家的家是什么家，是回天家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你看这种表达就让听的人一下不知道怎么回应。如果他说哦，育儿出院了，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要讲话要学习选择合适的话，合适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适，一句话说的合宜，怎么样？在雅各书25:11，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有没有？箴言25:11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什么叫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呢？就是相得益彰的意思。金苹果是很漂亮很宝贵的，银网子是很漂亮是很珍贵的，但金银放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相得益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相得益彰，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这是第一个关于内容方面哈。那第二方面呢，除了内容以外，第二个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时机啊。那我这个就快一点哈，你们就可以看一下。诶，奇怪，他竟然自己跳到上面去了，哇，抱歉抱歉，我还是不是很会用 PowerPoint， 因为以前我用 PowerPoint 大概自己有一个 monitor 在前面，就比较容易控制哈。好，第二个是时机。那么时机呢，是其实跟时间和空间都有关系的哈。那么在这两方面呢，我们就看见你讲话的时候哈，要对着时机。火已经在烧了，你在那个时候讲话就好像浇了油在上面，火上加油，火上添油，这是很要不得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讲话要有一点讲究它的时间性啊。传道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看见没有？所以讲话有它的时间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讲话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在我那个吵架十诫里面特别提到，第一诫，你在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讲话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讲，那个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人都有一些人的尊严，人都有一些人的面子，但偏偏有些人个性就是这样，就是给对方不留面子，当面插嘴，当面改正，这个都是夫妻两个人在回家以后隐藏在心里面的一个很糟糕的地雷，对不对？我们常在外面讲话那个丈夫大谈阔论谈得很开心的时候，突然妻子或者反过来或者丈夫，不是这样啦，每一次你讲话都是这样，就是夸张乱讲。可能那个丈夫他讲他盖着正是很开心的时候啊，就偏偏给他的太太半路杀出来，我知道我盖嘛，但是你拜托你不要在当众的面前求我好不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这种情形里面，所以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小心我们不要在儿女的面前争吵。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在儿女面前争吵好像没有事，经年累月在他心里面留下的伤痕是很大的。 经年累月留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伤。所以很多一些人长大了以后开始心里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专家去跟他们去谈的时候，推溯到他们的过去，发现常常是因为父母亲之间在吵架的时候留下了疤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话要有时间性，有空间性，要注意到这两方面，不要在公开的场面，不要在大众的面前给对方下不了台。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常常有这样的失败。虽然我们是牧师是传道人，有的时候回去就会跟他秋后算账，刚才在那里你为什么这样插嘴。那反过来有的时候也会相对，我讲得好好的啊，你就在那边不让我讲完，让我一点都没有下台阶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夫妻之间讲话或者人际之间讲话要小心，人家讲话让他讲完。那有的人很聪明，有的人思想很快，有的人很容易举一反三，你一句话还没有讲完，我大概就知道你下一句要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尊重他，即使你知道他下一句是讲什么，你让他讲完，何况他讲的下一句根本你前面就是猜错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插嘴，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所以讲话要有合适的时机，讲话要有合适的地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呢，另外一节圣经的是箴言书15章23节，话合其时，合其美好。所以我们讲话如果时间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第三，除了这一个内容，除了时机以外，第三个呢就是动机，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讲这句话到底我的目的要达到什么。你知道一些很会讲话的人很会利用讲话来损人，很会利用讲话来伤人，很会利用讲话来让人受不了。有些很我发现曾几何时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当一个人很会讲话，一个人思想在那里转得很快，而且他很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一些很合适的话来达到他伤人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到底我们跟人之间一个很基本的态度需要尊重，一个很基本的态度我们要有一种接纳，要有尊重，要有接纳以后我们才能够配搭。最后一点啊，因为实在时间很有限啊，在动机呢我是讲到两样东西，一个是敬畏神，另外一个呢是敬重人。当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的时候，我们起码可以检查我们里面的动机。弟兄姊妹，一个人侍奉主最难搞的就是动机。记不记得约伯？约伯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时天使天君跟魔鬼撒旦也到了上帝的宝座面前，上帝就看见撒旦在那里，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走来走去啊，这个往返而来，每一次我飞来飞去在全世界，我就想到魔鬼，因为他是也是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往返，而那个时候在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上帝就问他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啊，而且敬畏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讲了四样东西。撒旦怎么讲？撒旦说耶和华神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因为撒旦知道约伯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叫做动机，那个动机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今天你我在这里，我们只看到外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心里面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样的。但是上帝知道，魔鬼也知道。所以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是控告约伯的动机，他的敬畏神是有故的，他的敬畏神是有原因的，他敬畏神是有不好的目的的。那个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约伯记 看约伯的这个整个42章整本书上面讲的这些记载哈，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哈，是他那三个朋友跟那个年轻人跟他自己一直没有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里面真正的动机在哪里。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敬重人的心。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在这里这个多讲。所以我常常就提醒我自己两句话哈，我把这两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不完全，所以我就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你今天批评我，你不可以批评我。但是因为我不完全，我怎么可以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不完全，所以你批评我，我只能够说，好了，我听了很难过，我听了很生气，但是我不能说你不批评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完全。但因为我不完全，不只是我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因为不完全，所以我没有批评别人的权利。弟兄姊妹，我把这两句话，这是多年来一直提醒我在讲话上面提醒我自己的东西。前提就是我自己不完全，因为我不完全，你批评我，我没有理由说你不可以。因为我不完全，我没有理由来批评你，我没有任何的资格、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身份来批评你。最后，似是而后言的第四点，就是态度。态度非常重要。态度里面有两样东西哈，一个是语气跟声调，一个是肢体语言。讲话的语气、讲话的肢体的这个动作，跟我们讲话达到目的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当我这样子插着腰、插着手，或者这样斜斜的这样跟你们讲话的时候，那种感觉跟我倾的这个把身体微微向前倾，然后我的眼睛看着你，你的眼睛看着我，那种讲话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只是要用嘴巴讲话，我们要学习用眼睛讲话。你知道有很多人刚刚出来教书哈，紧张的不得了。我认识一个教授，他现在已经在台大，都已经退休了。不过几十年前他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他紧张的不得了，他看见学生坐在下面哈，结果他告诉我，他说：“哎呀，他说李哥啊，他说我上课我就有一个原则，就是三板主义。什么叫三板主义呢？说地板、天花板、黑板。他不敢看学生的。”啊，他讲了说，哎呀，这个清朝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去看地板。然后那个清朝的时候鸦片战争呢，1842年、1840年，然后但是他写的一手好字哈，所以他很容易就说背对着学生哈，然后就开始写了哈。所以他是个三板主义的人。但是你听这样的人讲课很辛苦的，你知道吗？他的眼睛没有跟你有 eye contact 啊，所以我们讲话不只是要口讲话。我们用眼睛讲话，其实我们都会，对不对？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常常用眼睛讲话吗？而结婚以后就不是了啊。讲相对的哈，听话也是一样，听话不只是要用眼睛听，不是用耳朵听，也要用眼睛听哈。有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哎呀，累得不得了，就坐下来，坐在电视机面前，啊，就在看电视。然后太太呢，就在厨房，啊，就在开始讲了，哎呀，你知道吗？今天谁来过啦？今天谁打电话啦？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突然停了，哇，好高兴，终于停了，终于停。我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他的头就在电视和我的面前跑在我面前，说：“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不以我的耳朵听他为满足，他要我的眼睛看他。所以我们讲道听道也是一样，对不对？当你在讲台上你看着同工弟兄姊妹的时候，你那种感觉是不一样，你的感觉也不一样。那么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你在这里做我的祷告同工，一面听一面眼睛听，哇，那个时候对我的压力就很大，所以我就只好解释说你在为我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眼睛的这种接触，肢体的行动也是很重要。每一次我跟我儿子讲话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我搭住他的背跟他讲。因为当你的手触摸到他的身体的时候，那种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夫妻祷告的时候，我们建议说能够手牵着手是最好，因为你那种感受不一样。所以我盼望我们以后慢慢学习用肢体语言，用肢体语言。所以内容是讲到 what， 时机是讲到 when， 动机是讲到 why， 态度是讲到 how。 最后两分钟，我就把这些年来我在人际上的关系，这四句话是我的老师给我的。那么几十年来，我把这几句话当成我跟同工之间彼此的一个原则，我也把它做成我跟我太太之间常常提醒的这几个原则重点。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句话好不好？一二三，来，欣赏对方的长处，包容对方的短处，纪念对方的好处，担待对方的难处。因为时间到了，我就只好停到这里。讲话，求主帮助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讲话的事上能够有新的突破。当然很辛苦，每一次讲话都要想四次哈。第一，我的内容怎么样，我的时机怎么样，我的动机怎么样，我的态度怎么样。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每讲一句话求主提醒我们，慢慢的我们能够在这四样东西上面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每一次讲话你可以很快的在头脑里面转一转，我这样讲合适吗？我这样讲对吗？我这样讲好吗？我这样讲会促进我们的关系还是破坏我们的关系？很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两三天一眨眼就过去。最后我还是代表李师母，我们实在非常谢谢大家，让我们这次回到这边。今天早上有位弟兄告诉我说，哎呀，像那个粤语的说，雷蒙西啊，跟我讲广东话，很高兴你来这里。我说不是来这里，你应该讲很高兴我回到这里，因为我们继续还要再往前走。什么叫做退休？大家都知道 retire 什么意思， tire 是轮胎对不对？ retire 就是换轮胎的意思。换轮胎的原因是要再跑啊，不是换了轮胎的车子就停在那里。你可以换一个角色，但是 retire 就是换一套轮胎要继续往前走，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 tire 除了轮胎以外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疲倦累的意思对不对？ I'm very tired 对不对？我很累。 retire 就是更累的意思，加倍的累，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60岁生日的时候，我太太送给我一句话，她说我今天不给你卡片，今天也不买礼物给你，只送你一句话，两个英文字，你60岁了，你要 finish well， finish well。 有一次我在纽英格兰的传道人的聚会里面就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 Chinatown 的冯雅格牧师坐在下面，他就因为都是同工都是好朋友，他说李牧师讲中文就讲中文，你怎么又讲中文又讲英文啊？ finish well 怎么讲英文？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翻译呢？你要怎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嘛。比如说 powerpoint 我们一定讲 powerpoint， 我们很少说就说什么中文的翻译。他说 finish well 很简单。我说怎么简单？他说这两个字，善终。哇，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太太在我60岁生日的时候告诉我，她说你要死得漂亮啊，要死得漂亮，要死得漂亮，要善终。但是后来我想一个最好的翻译叫做保住晚节，保住晚节。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不知道能够活多久啊，因为常常我就会怪摩西。我的摩西在诗篇90篇 怎么搞的？他在说人可以活做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记得吗？啊，90篇第10节哈、啊，说可以活到70，强壮可以活到80，结果他老人家活到120。他怎么会这样讲？你自己到120，然后你告诉人家说你可以活到70，如果健康一点活到80，何况摩西真正被主用是80岁以后才被主用，废物还可以利用，记得吗？陈景吾牧师说的，但是他不是废物，真的人生70古来稀，我们把它改成人生70才开始。我相信这里大部分的人还不到70岁。求主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的被主用，天生我才被主用，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接着怎么样能够彼此联络呢？接着祷告，盼望你们在每一次的祷告会，每一次的思祷，每一次你们夫妻手牵着手祷告的时候，纪念那个建议你们手牵着手祷告的那个牧师，让他们能够死得漂亮一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同在的里面，我们是在享受了许许多多主你给我们的爱。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你给我们许多的提醒。天父，也因着你的同在，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敬畏神、敬重神的生活和侍奉，恭敬的把罗沃教会那么多年来主你以恩典为他们教会年岁的冠冕，愿主你继续恩上加恩。前面还有许多的挑战，前面还有许许多多未尽之功、未得之地，愿主你真是让这一次的聚会先从家开始。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天父，就求主让我们从家先在你的面前被你整顿，然后你的教会带来复兴，你的教会带来一个更兴旺的主你所祝福，也是成为这一个时代和这一个大环境里面的一个祝福的管道。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特别为着刚才这一堂向你献上感谢和祷告。主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讲话，让我们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